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3月18号在参加了美韩2+2会谈后结束首尔之行。那么，奥斯汀将前往印度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布林肯则飞往奥拉斯加参加备受各界瞩目的美中2+2会谈。那么，拜登就任总统后呢，首次派高官外访就选择了日本和韩国。其欲重新建立与盟友的关系，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意味明显，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美中对话定调。但是就在布林肯和奥斯汀抵达出访韩国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就警告美韩不要对平壤采取任何的敌对行动，否则未来日子不好过。另外有报道说，朝鲜可能很快会进行一次导弹或者是火箭的试射。那么在美国联手其主要盟友共同应对中国之际，北京是不是会打朝鲜牌来化解华盛顿的努力？那么平壤是不是也会利用北京的庇护来继续推动其核武项目？那么在印太地区，美日韩中朝各方将怎么来博弈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韩国世宗研究所安全研究室研究员郑在兴，欢迎郑在兴博士。
欢迎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谢谢主持人，很高兴跟郑博士合作，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先来请教郑博士。那么韩国呢是这次这个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后啊，最先出访的国家之一。那您认为这次美国国务卿和这个防长？到访韩国，他们希望达到哪些目的呢？
对，其实，昨天，那个布林肯国务卿跟那个奥斯汀防长，他两位这个新的拜登政府的最核心的那个外交安全的这个核心的六人，就从，日本，访问之后就抵达韩国了。完了之后，昨天我们也，比较关注这个布林肯国务卿跟奥斯汀这个国防部长这次访问的韩国，因为这个正在目前这个中美关系这个朝核问题，整个半岛局势非常那个微妙的这种这个情况之下，这两位的一个新的这个核心的人物来访，其实对韩国来说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也我们也很关注这个昨天这个布林肯跟奥斯汀两位的一些这个会谈这个主要内容。其实今天是2+2这个韩国跟美国进行这个4个5年首次举行2+2的外长跟防长的会谈。但是昨天是单独的跟韩国的这个郑义龙外长跟许锡国防部长单独举行这个会谈。总体来说，这个布林肯跟那个奥斯汀两位的国务卿跟国防部长这个会谈的这个内容来看，主要是他们提出的是朝鲜的问题跟中国的问题。所以朝鲜的问题呢，布林肯外长国务卿他昨天提出朝鲜人权问题，还有朝鲜的核导弹问题，这个方面，今后美国要加强跟同盟的这个合作来解决。以后也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的一些南海，还有香港还有新疆，这是中国的一个挑战，也是需要跟韩国要积极合作来应对。完了之后，奥斯汀这个国防部长也是昨天跟许锡韩国国防部长会谈的时候，也是强调这个目前韩美这个同盟要面对朝鲜跟中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这个韩美同盟也是同时要应对这个两个国家的一个处理。所以我认为总体来说，昨天布林肯跟奥斯汀两位的这个美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 外交跟国防部长，他的目的是还是集中在朝鲜问题跟中国问题，要怎么加强韩美同盟关系来应对，这就是昨天他们两位的一个来韩国的访问的主要目的吧。
嗯，好，谢
谢。
好，谢谢郑博士。那么像您教授，就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怎么来评价，就是布林肯和奥斯汀这两位呢？美国政府就是拜登政府最重要的阁员呢，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您认为他们这次访问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这个目的？那么由于接下来就是这个美中在阿拉斯加的这个高层会晤啊，那您认为这两人这个在日本和韩国的两个二加二会谈，对接下来的这个美中高层会晤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是，首先你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呢，这个美日的同盟，那么是美国的目前在亚太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基础，而且我们也知道，因为美国政府了，那么他现在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当然就是中国的挑战，所以美国安排在韩国和日本的首先的访问，尤其我们也看到，以及安排那个日本首相，作为第一个外国领导人到美国了来访问呢，那我觉得都凸显了美日关系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另外呢，就说美国呢，到韩国跟日本的访问呢，当然一个刚才像郑博士讲到很重要的使命在这儿。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要强化盟国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当然还要调解和斡旋一下，美韩两国日韩两国之间的一些矛盾。因为目前我们也看到，就那个独岛或者叫那个主岛，那么日韩呢，日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呢，也有一点点问题。还有就慰安妇事件呢，那么日韩两国呢，也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冲突。所以呢，我认为美国的那个就是国防部长也好，国务卿也好，试图让在目前呢，中国和北朝鲜这个主要威胁当前的情况下呢，也会试图斡旋呢，让美韩两国这个之间的关系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那么另外有一点重要的，你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个二加二跟美国的会谈，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务委员呢，那个兼外交部长那个王毅，然后跟中国的国务委员和负责外交事务的这个主要的中国的领导人杨洁篪，那么他们在阿拉斯加的会谈，那么是安排在这个会谈以后。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的两位那个重要的领导人，如果从首尔要飞往北京的话呢，其实也就是郑博士可以告诉我，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距离吧。那么所以如果他们要舍远那个舍近求远，那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也在于美国呢，那么不想冲淡这一次就是跟日韩两个盟国之间会谈的重要性，同时美国也放出一些风，对中美的这个会谈呢。其实呢，也就是一种工作性的会晤，一种那个就是顺便的，而并不是一种所谓的战略的高层的会谈，也不会触及到非常重要的战略的问题。
好，谢谢夏明教授的分析。我接下来想请教郑在兴博士，就是这次就是韩国啊跟日本其实对于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其实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首先就是说，韩国它在地理上是直接面临这个朝鲜的威胁的，那是跟朝鲜是接壤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韩国在经济上其实是比较依赖这个中国的市场。另外就是韩国跟中国之间其实是没有直接的这个领土主权纠纷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这个文在寅政府实际上还是比较希望维持跟中国的这么样一个关系。那么这样一来，就是韩国怎么来平衡它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此外，就是说美国国务卿还有防长双双到访这个韩国，能不能起到这个拉拢首尔，使韩国呢更紧密的站在这个华盛顿和这个东京这一边这个目的？请您来谈一谈。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目前韩国的一个这个外交政策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最难的一个难题。因为其实文在寅政府是上台之后，他这个2018年开始这个南北关系的化解，而且现在文在寅政府他的这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更改善这个朝鲜的关系，而且也是同时也是现在我们是希望跟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视。你刚才提到也是有一个韩国，你也就知道，因为韩国目前的整个 经济的这个结果来看，韩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所以对韩国来说，中国的一个关系非常重要。这 不仅是经济的问题，第二个是一个刚才我说这个朝鲜这个合作的问题上也是非常中国的这个影响力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中国跟朝鲜的关系是我们也大家知道，这个关系是一个分不开，他们也算是一个比较算一个同盟关系。所以文在寅政府就是改善南北关系，以后加强这个朝鲜关系的话，必须要跟中国的配合。没有中国的积极配合的话，其实对韩国来说很难这个跟这个朝鲜的一个实际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是希望特别是跟中国关系来看，我们是希望也是经济的原因，但是也是一个南北关系的考虑。我们当然文在寅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中国的关系。第三个呢，是我们是曾经摩萨德的问题，不是美国那个这个萨德前那个朴槿惠政府时期，中韩之间有关这个萨德部署的问题也有很大的纠纷。所以但是文在寅政府之后上台之后，其实目前韩国跟中国的这个萨德问题已经达成一些共识了。所以我们也希望不要在这个应该一些美国的问题，特别美国的因素来又开始跟韩中关系出现一个大的矛盾跟大的冲突。所以这种来看，其实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后，我们很重视跟中国的关系。但是呢，目前现在，但是刚才您提了，就是但是最大的现在韩国的一个困境或者是挑战是，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拜登要加强这印太战略，而且二月份拜登也是跟印度、澳大利亚还有日本举办四国机制会谈，所以 Quad 以后，现在美国是加速那个四国机制这个框架，以后要把这个印太战略来这个保卫中国或者是遏制中国。但是这次布林肯跟奥斯汀防长也是我也来昨天那个会谈当中也提到，跟那个中国是一个现在在印太地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跟威胁，美国这么提出。所以当然美国希望韩国要这方面的积极配合或者是纳容。但是刚才我说目前文在寅政府的一些南北关系的考虑跟整个一个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因素，这种情况来看，韩国不可能美国希望那么要一边倒的那种政策来要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调整。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一个平衡的要角度这个做一些这个外交政策。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对于韩国目前来看也是一个比较一个大的困境或者是困惑。但是韩国还是目前来看而且目前朝鲜也没有一个大的动作，没有现在朝鲜也没有发射一个军事上的挑衅。而且我们认为其实对韩国来说，中国的一些问题，刚才那个布林肯昨天提出什么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其实但是对韩国来说也没有直接到韩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些利益。所以韩国是不希望参与到这个特别是中国所说的这个核心利益的问题，我们还是第三方，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方面还是不是直接要参与。所以我认为可能美国是希望韩国配合，但是这种韩国的配合只能是一个朝鲜问题方面一个限制这个配合。但是我认为就这个中国问题上，韩国还是跟美国的配合难度还是比较大，这个就是目前这个情况。
好，谢谢郑博士的介绍。夏教授，就是刚才郑博士也谈到就是韩国现在的立场是比较，就是说还比较特殊，它跟日本的这个情况并不一样。那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现在呢，美国一方面是希望 加强这个美日韩三边的这个同盟关系啊，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说，是朝鲜的核问题。那么就是您认为，就是说在美中关系恶化一个情况下，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美日韩三方怎么来推动这个朝鲜的去核？那么从朝鲜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来看呢，您认为啊，这个背后有没有可能说是北京在背后有这种默许，或者说用怂恿的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不知道合不合适？那希望打这个朝鲜牌来这个掣肘美国的这个对华战略呢？这方面考虑，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呢，并不是起最重要作用的。刚才郑博士也讲了，韩国呢是一种配合。韩国呢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那个马前卒了。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依赖的是四国联盟，那么所以呢四国联盟，那么它的出现就使得韩国跟台湾呢都更多的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保护的一个对象，而并不是说是印太战略里边要由韩国和台湾呢进行一种那个非常就是激进的或者要积极的扮演角色，这是第一个。那么因为有这种设计呢，就给了韩国呢有一种空间，它可以就像冷战时期一样的，那么它可以在两大集团中呢，那么有一定的选项，但是它并不一定呢就是要牺牲它的很多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我觉得是个关键。那么另外呢，对于韩国来说，我们也必须得意识到，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那么是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共识。尤其我们看到这个更长电报，这个匿名的更长电报，那么其中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那么对俄国呢，有一种长期的，像乔治凯南的匿名电报一样的，有一种长期的，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这么一种那个就是 containment， 就一种围堵的这么一个战略。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日本来说，那么恐怕化解韩国跟日本的矛盾，那么这恐怕是美国呢现在做的更多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当然对韩国来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北韩、北朝鲜。当然另外一个意识形态也涉及到民主、自由、人权的问题。如果中国和北朝鲜他们呢没办法得到遏制的话呢，那么对韩国的生存，对韩国的基本的价值观呢，也当然是一种威胁。所以我相信呢，韩国那个和官员呢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另一方面呢，作为美国来说，他现在恐怕也不是期盼呢朝鲜问题可以短时间呢可以解决。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恐怕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如果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会看到俄国跟中国和北朝鲜呢，当然他们会加强他们的协作，但是呢，因为这是一个长远的竞争，有一点冷战的痕迹，所以我们就要看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两种体制两大的集团他们的竞争会结果怎么样。那我相信拜登呢，他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联盟那么一定呢会占优势的，这是我觉得他的战略考虑。
这个美韩二加二会谈之前呢，我们注意到朝鲜方面有一些动作，就是一方面这个白宫披露呢说，美方自二月份起呢已经通过这个多个渠道试图跟这个朝方呢取得沟通，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金正恩的这个妹妹金宇正发出一个警告说，如果美方希望未来四年呢能够安稳睡个安稳觉，就不要在一开始制造让自己无法入眠的事端啊。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 CNN 还有这个路透社呢都在报道说朝鲜方面可能会很快进行一次武器的这个试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为什么说朝鲜就是为什么朝鲜方面对拜登政府会摆出一副非常强硬的姿态？那平壤的考量会是什么呢？
对，这个刚才您这个夏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目前的半岛的一个这个局势。虽然那个文政府上台之后，2018年他要改善南北关系，但是美国是特朗普政府，所以当时韩美要合作来，要这个我们要跟北朝鲜要进行一个对话，所以当时那个新加坡会谈，还有这个河内会晤，我们在越南也那个特朗普也见到金正恩，但是还是这个朝鲜这个韩半岛还是一个我们还是目前这个局势还是一个冷战，还是一个冷战结构，还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没有具体改变。所以这种框架之下，这个现在朝鲜的最大的金日成也好，金正恩的最大的不满是可能韩国跟美国提出这种提建议，但是 朝鲜是说这个核问题是一个这个契合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他们来的一个最后的牌子，他不是要一个来一个，他们可以契合，但是这个契合的过程，美朝鲜两点是这个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要处理这个问题，不是所说的你要一下子要契合，或者是你就所谓这种一揽子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式朝鲜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所以目前朝鲜现在这个强硬的主要态度是可能这个美国韩国这个这几年谈判破裂之后，这个朝鲜人类觉得这个核问题的解决已经朝鲜已经明确说了这个上就所谓中国所说的那个双轨并行双暂停一样，就是阶段性来处理，不是一下子来解决。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但是好像现在韩国也好美国也好很难接受这个朝鲜的现在的一个核问题的处理的那个解决的方案。第二个是一个制裁的问题，因为现在朝鲜最关键的是经济发展，因为朝鲜现在疫情发生之后目前国内经济也是比较大的困境，但是现在金正恩的最大的关系是朝鲜的经济的恢复跟经济的发展。那这样来看朝鲜当然需要这个制裁方面的一个要解除制裁或者是这个缓解制裁，但是这个制裁问题上当然最核心还是美国，但是美国还是态度是没有这个朝鲜这个核问题上要一个具体一个要表现，或者是没有这个核问题上就是朝鲜有表态的话，美国也不会要放松制裁或者是要解除制裁的态度，这样的话朝鲜的也是一样强硬。所以现在金立正支持拜登政府来之前这么强硬的声音也是一样，就是朝鲜已经明确表态美国，就是说我的答案已经有了，但是如果美国 不接受我的答案还是朝鲜是那我想我的路按照我的路要走。所以这样来看今后我了解朝鲜跟美国的关系的这种改善的可能性还是难度比较大，因为问题是两个国家的这种看法差别太大了。
好，
谢
谢
这个问题。
好，谢谢郑博士。那么时间剩下不多，我想请向林教授来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接下来这个布林肯将飞赴这个阿拉斯加啊，跟这个杨洁篪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这个首次的双方首次的面对面的这个会晤啊。那您对这次会晤的展望是什么？双方可能会谈哪些议题？另外呢，就是美方在这个会谈之前是公布了对中国24名这个官员中港官员的制裁。那么美方这么做的目的，你认为是什么？
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了，有两大重要的那个内容。一个呢是跟盟国呢加强关系，通过盟国那么能够让大家呢那个协调一个集体行动，那么不致呢形成漏洞，让中国政府呢能够分而那个自知呢，能够就是拉一方了打另外一方，使得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呢那么受到削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呢他在实行对中国官员的具体个人的这种制裁了，就把这个责任那么注入了这个微观的动力机制，不像以前呢都是大而空的东西，那么对每一个具体的中国的官员呢没有让他那个受到伤害。那么这次呢有24个官员包括香港的涉及到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那么对个人呢进行伤害和制裁，包括他们的家属，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确实可以使他制裁会有效。那么至于中美两国他们现在谈什么，我觉得呢不是要展望也不是乐观，更不是说要让中美呢能够进入到一个蜜月期，我觉得他们主要的还是要管控当下的危机，也就是说中美呢都知道大家的底线是什么，那么底线的话呢这个关系了冷冻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呢许多地方的领域脱钩了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双方呢恐怕一个底线就是不要走向热战，所以我觉得这次接触了美国呢也没有那么就是有热情，而中国呢那个试图放出一种好像我们还继续可以跟美国搞战略合作，但是我觉得双方的主要目的还是管控他们的危机，不要出现热战。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回到这个美中关系和这个美中朝韩四方关系啊，想请教这个郑博士， 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美中关系是不断恶化，这个趋势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成为一个定局啊，就是说这个关系可能不会特别很快的好转。那么未来您认为这个美中朝韩四方啊，这个关系会怎么发展呢？就是有没有可能会，就是说朝鲜会利用这样一个契机来重新这个开启这个核武项目，而不断的制造出新的危机来呢？
嗯，其实刚才那个肖教授也提到，今后的美中关系对半岛局势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我认为这个美中关系，我是个很不乐观，因为已经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已经纠纷太多了，因为而且现在刚刚这个两会期间，王毅外长也说了，中国这个核心利益问题不会让步，所以这样来看，我今后的中美关系，摩擦会，我认为还是比较大。所以，如果按这种情况之下，对韩国跟朝鲜这两个国家的立场有所不一样。当然，韩国是中美希望是改善中美的关系，因为这我们是不希望两个国家的冲突，因为中美的冲突对韩国的一个最大的困境。但是朝鲜的是跟韩国有所不一样，因为为什么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朝鲜的战略空间是可能也有一定的，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目前的这个中国跟朝鲜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中美关系的这种紧张，反而中朝关系的一个紧密。所以刚刚这个1月份，朝鲜新的驻华大使，他是一个叫李在镕，就是他很年轻的一个新的这个大使，他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专家。所以他这样来看，就是说今后的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紧密性是越来越加强。所以我认为今后可能这个四个国家，这个每个国家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个角度或者是战略会有不同，所以这个我们还得要继续关注。谢谢。
好，谢谢郑博士。那么也想听听夏教授的看法，就是说未来你怎么评估这个美中朝韩四方关系的发展？那么如果就是说像我们一开始介绍那样，就是说北京来打这个朝鲜牌啊，默许这个朝鲜方面发展这个核武器，以至于威胁到这个整个东北安全的时候呢，韩国有没有可能最终会加入到这个四方安全机制当中？
是，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呢，还是双方会那个就是小心谨慎的管控热战的爆发的可能性。因为毕竟那个美国跟中国还有周边的包括俄国和北朝鲜呢都是核武器国家，那所以我相信都作为中国来说呢，他也不希望爆发一场核战争。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就中国呢也不会那个走得那么远，那么让那个北朝鲜呢真正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的根源。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地区呢出现一种冷战的格局，大家一种长时间的在冷战的这个大格局下呢，出现一种长期的和平竞争，就像刚才郑博士讲的，那么它的最后的结局就不是一年两年我们可以看出的，最后的结局恐怕我们必须以10年甚至20年来看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大博弈了。那么民主国家体系跟亚洲欧亚这个专制的国家体系呢，他们的这个博弈，我觉得还需要长时间的这个来观察。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十大谈讨论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郑在兴博士和夏敏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听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